前两周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犹太人神的选民，他们因为拜偶像远离神，那神就把他们交到加勒底人巴比伦王的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我们都知道尼布甲尼撒他怎么样攻取以色列，拆毁圣殿啊，然后他把那些百姓们都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以色列 这群选民呢，他们就经历了流落他乡 的痛苦，亡国的羞耻啊。然后在亡国70年之后，他们就是在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呢，耶和华为了应验先知耶利米的书的话，你知道这些人讲的话都不是自己乱讲，都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话出来，但是都是怎么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耶和华为了要应验他自己的话，好，他就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都讲过，激动古列王的心，让选民这些以色列的选民这些失落的渔民能够再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重整家园。那当这群以色列人兴高采烈的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带着一个复国的热忱，他们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在那个历史舞台上面那出戏的主角啊，他们就而且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他们这回来的，我上次有讲过，第一批回来的50,000个精兵，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来，在这个要来重建这个已经被毁掉的圣殿，要来恢复圣礼。圣殿，我们这边就是圣殿。圣礼是什么？我们敬拜赞美，我们这些奉献，这些就是圣礼。然后上个礼拜我们有什么波饼，这些都叫做圣礼。在他们在各样的艰难中要来经历神的同在。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再来谈谈这个一路走过来，这个在神对耶路撒冷的这些圣殿的重建啊，还有一些事情，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关系？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刻来到我们的中间，安静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是主你重价宝血买来的。主啊，我们真是要活得跟世人不同。主啊，我们就求主你今天在我们的中间。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无论是唱诗歌的时候，还是听到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与所讲的道来见证主你的神迹大能。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你知道那个圣殿啊，它的位置啊，就是在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个摩利亚山上面，好，那就是当初的圣殿的所在地。那个圣殿，第一座圣殿是所罗门王建的，我们都知道后来怎么样，在尼布甲尼撒手中整个都被毁了。现在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他们要回来重建第二座圣殿。我们可不可以把今天的那个 outline 打出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第三座圣殿，因为我们慢慢的来听为什么我把题目定为第三座圣殿。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回到由耶路撒冷来建殿的时候，仍然是困难重重的。面对的各样艰难的时候，那一开始他们要建殿的时候，就有一群不怀好意的这些外邦人要来帮忙。那所罗巴伯跟耶稣亚跟一群长老们就说，我们建殿建神的殿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而且是在这个波斯王古列王所吩咐之下来盖圣殿的。嘿，弟兄姊妹，你听，表示我这样跟你讲话的话，你听了会怎么想？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人讲话的口气怎么这样子，跟你无关哦？ 就一下子就拒绝人了哈，听了实在是觉得很没有技巧，而且讲话的态度也不够温和，所以就怎么样？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不能得罪小人，对不对？你可以得罪君子，但是你不要去得罪小人。就得罪了这一群不怀好意的外邦人之后，哦，他们就开始不停的在他们建殿的过程中捣蛋。使犹太人建，圣经跟我们讲说他们建到什么手都软掉了齁，而且不断的扰乱他们，所以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你知道这一停哦，就停了十几年。他们建殿的过程就停了十几年。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才再开始。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 outline 上面，没有 outline 吗？好，没有关系。我的第一个 outline 是要归耶和华为圣，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如果你们愿意我前常常鼓励大家要做笔记齁，如果说你有纸笔的话，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第一个 outline 是要归耶和华为圣，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所以我们要谈的是说，为什么不接受帮助？人家来帮你，你为什么不要？但是我们以前一再一再的提过，神有他做事的法则，是神是非常守原则的。我们才刚读完出埃及记，从帐幕、约柜、桌子、灯台，圣经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要怎么样？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指示摩西的样式。我上周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25章讲了一次，那到35章又讲一次，而且两个部分呢一模一样。那我们上个礼拜二查经的时候，Tony就说，因为神很看重这件事情，所以他要提醒再提醒，提醒再提醒，就表示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重要的事情。那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说神要我们看见摩西做事的忠心跟仔细，这也是神一直在教导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对以色列人非常的严格。等一下我们再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管教以色列人的方式是真的是有时候严到他们以色列人都可能招架不住，我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而且还有一件是什么？建殿是圣工，是圣工，上帝的工不可以跟世俗混的。有一个传道人就讲，他说好像在洗衣服一样的，你洗衣机洗衣服，你白的、花的跟黑的要不要分？你不分的话，你白衣服马上就报销了，懂吗？这教会的工也是这样子，不可以混的。有一个姐妹，她跑来跟我讲，她说她有一个机会能跟三个非基督徒合作做一点事，那她就想，这一定是神给我的机会，能够跟这三个非基督徒一起，也许他们这三个非基督徒可以在我的身上看到耶稣。所以她一开始的时候她就很谦和，她是什么？就让，然后什么事情他就捡起来做，就他就发现越做越不对了，好像永远都轮，他知道继续下去不会轮到他有机会的，而且人家也觉得你愿意做你就做嘛，是你喜欢的嘛。所以当他一开始跟他们提出他的意见的时候，他那个三个 partner 马上一起联合起来跟他翻脸，他心里面很难过，他就跟我说他很难过，弟兄姊妹，我在主里头很久，所以当这种事情一来的时候，我马上就有一个警觉性，我就告诉这个孩子，我说你知道吗？你不是在对你这三个 partner， 是对你三个 partner 后面的什么撒旦，因为你想要替神做一点工嘛，你想要有一个见证嘛，那不但你没有见证，反而人家说你怎么那么计较， 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啊，以前所做的都白做的，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信与不信，你不能同父异母，因为大家想法不同嘛。而且我告诉你，人本来就很自私，人本来就很顾自己的，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意。哦，也许我在礼貌的范围之内，我可以收敛，但是今天大家没有约束，都是为自己。所以遇到困难，我们一天到晚都遇到困难。你觉得遇到困难这件事情，这句话很陌生吗？不陌生，我们一天到晚就碰到困难的事情。这个犹太人被掳到外邦去，他们有没有困难？他们很困难，王国的羞辱啊。但以理在宫殿里面叫他吃他们宫殿里面的食物，他还要说你让我试试看，后来被丢到狮子坑，被丢到火窑里面去。苦不苦？困不困难？非常的困难。但是回归之后呢，是不是就一帆风顺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了嘛？没事没事，是不是？不是哦，还有很多的困难哦。我们一生都在面对困难。两个礼拜前，我跟一个85岁的老太太一起吃午饭。她是一个基督徒，她那个脸色非常的安详和气，你从她脸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在基督里的那个平安和喜乐。那我们一边吃饭，她就告诉我她的故事。她说她从小就没有母亲，就吃了很多苦，长大之后跟她丈夫结婚以后，哦，也是这样东奔西跑的。我告诉你哦，她是一个我们台湾将官的太太哦，应该是过很好日子的。但是从她口中，一生的苦难，她告诉我，她在台湾一个人单独拉拔三个孩子长大，到她的中间一个孩子22岁的时候，她没有坏习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读清华大学核子工程系。你可以想象吗？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去爬山碰到台风，他告诉我啊，那个孩子啊是从山上被这个风一路吹下来了，九个人去七个人死掉。他告诉我说他看到抱到孩子的尸体的时候，他说他实在说不出话来。他说几年之后他感谢上帝，他感谢上帝让他经历到丧子的痛苦。他说耶稣，我们的上帝也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他说如果他没有失去他的儿子，他不能够体会上帝的心肠。后来他的老伴也走了，前几年老伴也走了，但是他完全的依靠上帝，完完全全的就依靠上帝。所以你在他的脸上没有看到苦毒，没有看到苦涩。那天我们吃完饭走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谢谢你爱。我跟他讲，我说你不知道我从你身上学到得到的是我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当苦难来的时候要安静，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你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事情。神有时候拿苦难来磨练你，神有时候拿苦难来帮助你。你知道我们最近看到最大的事，严重的事是什么？是埃及，对不对？埃及在搞政变。哎呀，我们基督徒都祷告哦，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总统一下台，伊斯兰教马上就进去了。埃及是唯一一个不是伊斯兰教的国家。那现在眼看着这个局势，我觉得我们看的都要怎么样？要上胆了。昨天我听了一个牧师讲了一篇道，他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埃及的经文全部摘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不要怕，神在埃及是有心意的。神，我们都唱嘛，在洪水泛滥的日子耶和华坐着为王。你不要看苦，不要看难，那个苦跟那个难啊，是神拿来锻炼我们的。因为他在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以赛亚书41章，这是给你们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我帮助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哈利路亚，他已经把这个支票开给你了嘞，是不是？你们每一个人口中都有没有上帝的支票？有吗？他已经告诉你了，我必与你同在，我必要保守你，我必要祝福你，讲得清清楚楚的。我第二个 outline 是你们要以耶和华为圣，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管理我们生命的神。你知道这停工一停就停了十几年，在人事物上面都有很大的变化。这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欢欢喜喜的回到圣殿来，圣城来，他们要足坛，要敬拜，他们热心的服侍。我相信你们有这种经验，日子一久怎么样，就累了，就忘了。从摩西林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知道他们有一个新的名字，我不晓得你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人有一个新名叫做什么？叫做硬着景象的百姓，英文叫什么？英文叫 stiff neck， 硬着景象。你知道我们都是一群硬着景象的人呢、啊。我们经历的神再大的恩典，很快就忘了，以色列人也忘了。以前我以为他们在旷野40年，是因为以色列人悖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人的罪性是需要被神来修剪，是要被神来磨练的。你说有时候你不要讲说神没有祝福我，看我还是一样这么多难处在我手上啊，不是，因为他用难处再来让你成长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很懒散，不爱做家事，到哪里去都迟到，每次去哪里就赶。讲电话啊，看电视啊，都没有分寸的。后来我读到一句话，他说你提前啊就是准时，你准时啊就是迟到，你迟到是不被接受的。哎，我听到这句话很心里很受刺激哈，我就开始改。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还是不完全，我还是常常杨阿姨知道接他的时候，常常还是会迟到个一两分钟。但是我很努力的在改，这就是神要的。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交到神的手中，因为我们是新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不要没有危机意识，我们真的是要认清自己的罪性和我们所处这个险恶的环境。不要以为我每个礼拜都有来做礼拜啊，啊，我也在服侍啊，哦，我也参加小组啊，那些都是外在的工作。你要看看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跟神连接？你知道有一个中国的老太太啊，她到西伯利亚去几十年了，没有圣经，没有教会，什么都没有，她的心是单单的依靠仰望主。有一个传道人到西伯利亚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念那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23篇，他就跟着背，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就是我们要跟神连接啊！你要换工作，你要结婚，你要搬家，你先来问问他，我应该不应该啊？我要不要啊？你要把你的生活，把你的时间都交给主，让他来掌管。因为你知道啊，你在什么事情上面都问他，他在什么事情上面呢都保护你，为你负责。主为我们的救赎付了生命的代价，你知道救恩是白白得到的，但是成圣的路是要付代价的，是要努力的。很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的人太少。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遇到困难，一下子就十几年就过去了。一直到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来见他们，鼓励他们以后，这个所罗巴伯跟耶稣亚才又开始来建殿。你知道当时地方上有那个反对党啊，就出来了。 你知道你每次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只要记住，你每一次你想要为神做什么事情，一定有一个拉扯的反的势力出来了。他就问他说，你们谁叫你们建殿的？谁让你们来修的城墙呢？然后一撞就告到大力乌王那边去了哈，马上就引起注意力了，马上就去找当初的卷宗，现在当然就打电脑一下就出来了。那时候他去找啊，到那个库里面去找，哎，找出来了。这个大力乌王一看，是啊，清清楚楚的有这么一回事的，他就下令，我告诉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些犹太人，不准来阻拦圣殿的工作，任凭他们建造他们的殿。我再告诉你们哦，你们不得去影响他们建殿要怎么建怎么做，照他们的意思。而且啊，要拨款，马上就拨款给他们，他们一切所要的经费马上拨款给他们，不得延误。他们每要献祭啊，他们每天要做这些公牛犊、公绵羊、公山羊，他们要什么？还有这个盐啊、酒啊，就照这些祭司的话，他们要什么，你每天都要供应他们，不得有误。而且让他们能够从献祭当中去敬拜他们的神，而且啊，还可以为我跟我的子女们来祷告。好，我再降旨，不论是谁更改这个命令，我必从他的房屋中抽出一根梁来，把它钉在上面，悬在其中，又要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当然这都是他们的说话的口气啊，但是很怎么样，很严厉啊。好，这些话都是很严厉的话，说若有任何人伸手更改这个命令，拆毁这殿，就愿神呢重重的处罚他们，灭绝他们。他说，我大力乌王降这个旨，应当速速遵行。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事情会转成这个样子吗？你当初看都已经没指望了嘛，没有盼望了嘛，没想到一转就不一样。所以呢，我的第三个outline是什么？要归耶和华为圣，圣工要坚持，你要坚持做主的工，不要一碰到困难一缩就跑。以色列人无缘无故停工了十多年，要不是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出来帮忙，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服事有困难而停工，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中啊得到很大的激励。像我常常碰到困难啊，很多困难啊，不停的失望受伤。上个礼拜天我打电话给乔阿姨，乔阿姨一句话都没讲，她说祷告祷告再祷告。她说神要做什么事情，神自己做，用不着你出手，人不要管神的事。他讲完这些话以后，我再听到这句话，当困难来停工的，这不是神的心意。你看神派哈该跟撒加利亚来帮以色列，神也派很多人来帮助我们教会哦，弟兄姊妹，有没有？神派乔阿姨，派老牧师、老师母，还有派朱弟兄，很多哦，还有很多人我都不记得的哦，来帮助我们。可是包括我自己在内，非常的健忘。刚才我跟你讲的，我刚才在讲的话，每一句都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都很健忘，我们都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刚才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带领。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的第四个outline是归耶和华为圣，要读经祷告，还要有你如果可以的话，学习禁食。很快啊，这个事情一下来，很快在圣殿在大力乌王六年就完工了，四年就做好了。那硬体做好了，要来做什么？做软体，对不对？ 上个礼拜老牧师在这边讲，他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稳定，你就一定要读经祷告。我们现在出门很流行用 GPS， 你们都有 GPS， 那如果没有 GPS 的人怎么样，都要赶快上网去找那个 direction。 神的话就是我们的 GPS， 就是我们的 direction。 你没有那个 direction， 你一定迷失的嘛，你找不到地方嘛，你找不到方向嘛。以斯拉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非常的严肃的一个人，他又将律律典章要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属灵的建造，因为他知道这个建心灵的殿呢，比建这个 外面看到的殿还要难。所以他就在亚哈瓦河边禁食，刻苦己心，求神使他们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年在做一年读经计划，我要鼓励你不要放弃，努力的读。我告诉你，你读完整本圣经，你都还不见得能够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神，更何况你根本还没有读完。我读到这么久，我还天天在经历神的恩典，看到神的伟大奇妙。那我每次唱那个哦，你真伟大的时候，哇，我都觉得我的声音都唱不够他的伟大。他的伟大实在是我们无法测度的，我们讲不完、说不清楚的。我的第五个 outline 是归耶和华为证，要认罪悔改。你知道，你会很奇妙，在以斯拉记九到第十章，又发现一些你无法理解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民和祭司并立位人为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以斯拉一听到这件事情呢，他就撕裂他的衣服，他就开始拔他的头发，拔他的胡须。哇，你说有这么严重啊？干嘛啊？有这么严重啊？我跟你讲，这是你跟我们无法理解的，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你知道，从生命记，从创世纪开始，一路的到生命记里面，神就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说，你不可以让你的女儿嫁给他们，你不可以让你的儿子娶他们，因为他们会把你们带去拜别的神。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父，是你们的神。而且这个亡国恨都还没有冷掉，又来搞这些心同样的事情，犯同样的罪。你知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就蛮安慰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天到晚在犯同样的罪。明明知道说这个事情是不应该的，可是还是又去犯同样的罪。你知道以斯拉在这里认罪悔改的时候，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你知道你犯罪哦，我们一起跟你犯罪哦。你一个人不好，我们跟你都一起不好哦。以斯拉就是这样讲的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而且接下来这个事情，你们如果没有仔细的读以斯拉记，你们可以回去读一读。因为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他们后来就要把这些外邦的妻子跟儿女都弃绝离婚。以色列这个神是什么神啊？怎么可以叫人家离婚呢？你要知道，神已经将他的律法不停的教导这些犹太人，从旧约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而且这群人是神特别拣选的，神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心意。神跟他们讲他说我在万民中拣选你，不是因为你这一族大，其实你这一族是很小的一族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读过历史啊，读过地理啊，看网啊，上网啊，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小的一族人啊。可是神就是拣选他做他的子民，专爱他，专爱他们。 用大能的手领他们，我们读圣经知道出埃及一路的走下来，而且怎么样跟他的列祖下了誓言，说我一定保守祝福你的子孙，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像他，神像爱他的人是绝对是守约施慈爱，而且到千万代的，而且恨他的都要得到报应，得到灭绝。神这样三声五令的一直在提醒他们，他们还是犯同样的罪。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情人节，对不对？情人节，我们都应该跟我们所爱的人来欢度这个情人节，对不对？可是现在天下还有多少的怨偶在为他们的不幸福的婚姻在付代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假如你当初这个婚姻啊是糊里糊涂的结的，我盼望你啊要把你的家啊跟你自己啊先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来向他求智慧求恩典，靠神啊来改变你跟你的家。我也盼望你自己能够先得到医治，你才能够很健康的来教育预备你的儿女。我也盼望你们要常常的为你们的孩子祷告。你觉得我女婿好不好？很好齁、哦。当然你们不会看到他有任何的缺点的齁、哦。但是你知道这是我祷告来的、哦。我从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为她祷告。因为我女儿脾气不好。所以我求神齁、哦、给她一个像上帝那么爱她的丈夫。那这么多年呢，我看我的女婿真的是很好、哦。他我女儿每天常常在外面上拉小提琴呢、啊。不在家的时候都是他在带小孩，他那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我舍不得他，我跟他讲你们去睡觉来带小孩，他好委屈哦，他说那是我的孩子我们的脑筋都想不通的、哦、我后来说哦呀，你的孩子，我生老二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不太去太多的说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不同啊。我刚才也跟你讲那个姐妹他跟三个不信主的人做工啊，那个文化都不同啊，你自己做你自己要的，我怎么知道你觉得很委屈啊？所以这个很好玩的哈、啊。你要为你的儿女祷告，为求神哦，为你的下一代预备，因为神的心意啊，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哦，都在他的恩典里面蒙福的，他是要大大的祝福我们的。你知道我常常听一些那些讲员哦，这不得了吧，神就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只要在神里面，神就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是真的。但是你要让你自己怎么样踩在这个上帝的圈子里面啊，你不要跑到他的外面去了。七妈妈跟大七都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他们都知道圣殿现在那个位置是什么？清真寺、哦、不是圣殿了。四福音书里面也跟我们讲说，在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巡抚比拉多他在那个犹太人面前洗手，因为这犹太人太疯狂了，他洗手，他说那你们要流这个人的血跟我无关、哦、他们很然后这群犹太人、啊、就很疯狂、啊、很疯狂的说什么，他说让这个人的血啊留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他们不知道他们正在说什么。主后70年，耶稣死了70年之后，罗马帝国攻进以色列，攻进耶路撒冷，把第二个圣殿也毁掉了。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个圣殿被尼布甲尼撒毁掉，第二个圣殿毁在罗马帝国的手上，犹太人就被赶到全世界去，应验了以西结的预言。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6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将他们分散在地方，按他们的行动来惩罚他们。你知道1800多年他们被散在全世界各地1800多年，一直到1933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希特勒把那600万的犹太人抓起来 放在集中营里面，放在那个什么 gas chamber 里面，把他们都弄死。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浩劫？可是你知道吗？即使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面，神都没有离开他们。有太多的故事，以后慢慢的讲。有人后来在集中营里面发现那个床上刻的字，即使我看不见你，我知道你在这。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个经文。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对不对？有没有？没有。好，那我念给你们听哈。这个在以西结里面讲，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还在罗马书11章26节讲，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用什么？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神的话他不会改的，他的心不会改的，他对犹太人有个特别的心意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从去年开始一直在为以色列人祷告，一直在为以色列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是讨神喜悦的。神说，你为以色列祷告，我就祝福你的，你住的地方。你为以色列犹太人祷告，我就祝福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啊！你不要用世界的看法，就说，哎呀，那犹太人很惹人讨厌，又小气，又怎么样？不管他怎么样，他是神的选民。他们在被神管教的时候，都不是我们能够担当得了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一座圣殿毁了，第二座圣殿毁了。今天我的题目是第三座圣殿。第三座圣殿，你知道有人说啊，这个第三座圣殿的设计图啊，都已经画好了，材料都准备好了，只要时间一到，3天，他们就要把这个圣殿全部都盖好。可见，那就是人的手，人手去盖的。你知道我们要向往的是启示录里面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才是我们要向往的。刚才德磊弟兄给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6章19节20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的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的身子荣耀神。刚才讲的那些话，无论是读经祷告啊，还是说坚持圣功啊，还是将神当作我们生命中的主啊，这些啊都是建心灵圣殿的建材材料。你啊读经啊，你要要求你自己，我读经读到我能够行得出来，我祷告要相信神必要成就。我们要有这种确据啊，我们要这种把握。哈利路亚，感谢主。那真的是当我们都预备好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天啊，再见他面的时候，他可以拍着我们的肩膀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来进来跟我一同享乐。那神感动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那我这边有一些经文，下一个，好，在以赛亚书62章跟诗篇122篇第9节，我们一起用一个导读的方式来为以色列祷告，好不好？那好，让我们一起念。亲爱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鼓励我，你提醒我要堂堂的对耶路撒冷祷告。主啊，我们就是像那守望者一样的站在你的城墙上，我们来不静默的对耶路撒冷祷告，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要把耶路撒冷变成这世上是可赞美的。哦，主啊，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恭敬的将以色列带到主你面前来。
我们实在是知道你在他们的身上有特殊美好的心意。主啊，我们就恭敬的求主你来，真的是让以色列，让这些犹太人们更多的来 trust 信任你，更多的有信心的活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很多信以赛亚的信徒 the Messianic Jew， 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求主你特别的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特别的看守他们，让他们在其他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面前能够有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哦，主啊，真是不让犹太人看到环境，乃是更多的依靠主。主啊，我们真是要为以色列来求平安。耶路撒冷啊，这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哦，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就兴旺起来。哦，在你耶路撒冷的城中要有平安，在你的宫内要兴旺，因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哦，主啊，愿你的平安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为以殿的缘故，我们要来向你求福。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所以说，我们就再一次的，将我们的教会，将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带到主你面前来。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美好的心意。主啊，你希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建造那第三座的圣殿，让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在别人，让别人看到，就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承认，主，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没有用的。哦，我们是一天到晚在犯错的，但是主啊，你从来不计算我们的恶。哦，主啊，你单单的爱我们，就像你爱犹太人一样的。哦，主啊，你爱我们，绝对不少过你爱犹太人。主啊，我们就抓紧这个心意。主啊，我们就要在你面前，我们来向你祷告。主啊，真是我们愿意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被主你来得着，被主你的安慰。哦，主啊，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路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看都没有看到过的。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